前一阵我有机会跟一些牧者，我们在探讨到底什么是在北美影响现今世代的文化呢？我们就想到五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智慧型手机了，第二件事情就是 Starbucks， 第三件事情网路，第四件事情是忙碌哈，肯定没想过。第五件事情可能你更没想过，那就是破碎的家庭。的确，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当中，人人追求自我满足的人生，家庭常常就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魔鬼撒旦也就常常用我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破口来攻击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失去了见证，我们的侍奉也没有能力，心中没有平安，我们的脸上也没有喜乐。但事实上，这是与神原先在人类当中设立婚姻家庭的心意是不同的。如果你读创世纪，你就会发现婚姻其实是神创造之约的一部分呢。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这里说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看见婚姻并不是人类只是为自己的需要想出来一个办法而已，不是的，而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为人类所设定一个盟约。既然是一个盟约，可见的神对我们的婚姻是有一个蓝图在那里。今天只有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蓝图，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才可能享受到婚姻当中的美满跟喜乐。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好几处圣经，我们来看神在创造的时候怎么样来为婚姻设立一个蓝图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婚姻是要彰显神的形象。跟你朋友说，婚姻是要彰显神的形象。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讲到，神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嘛，照他的形象造男也造女。今天我们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不但男人如此，女人也一样，那么婚姻首要的目的不就应当彰显这个神的形象，彰显到神的荣美吗？那什么是神的形象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形象是什么。就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在其中。换句话说，当神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放下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一个本能在我们里面，好让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反映出神的圣洁跟公义来。事实上我们看见，其实这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今天别的动物都能够有思想、意志、情感，跟人类一模一样，但只有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不一样，是在人的心灵里面就有个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本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想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猫啊、狗啊在那想到说，哎，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不会。他也不会思想我为什么活在地上呢？不会。你也从来不会看到个猫啊、狗啊会拿一个东西来拜一拜，对不对？没有。然后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真实的信仰，不会。可是很奇怪的，你就发现就是在原始的人类族群，所有的考古学家都可以证实这件事情，就是在人最原始的人类当中，你都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区域当中找到祭坛的存在。无论他是拜什么，他可能拜石头啊、拜树、拜月亮、拜太阳啊，就发现在人类里面有一个原始的本能从来没改变过，那这个敬拜的本能啊，寻求真理、寻求完美。光凭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人不是进化而来，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 Amen。 但是很可惜，人虽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这种人犯罪之后，人就活不出这个形象，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无法彰显出神的圣洁跟公义。那什么是罪呢？罪其实不只是外表的罪行而已，罪的根源其实在于人里面的自我中心啊。跟你们说，罪的根源是自我中心，跟他说。所以你为什么会批评别人呢？因为你觉得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觉得别人丑呢？你说他丑八怪呢？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漂亮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嘛。无论任何事情发生，你总觉得是他需要改变，是他不对。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总觉得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们永远是对的。你们反过来对你的父母呢？老爸老妈，这21世纪了 ，OK？ 生活在美国，你最好改变一下。多少次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也承袭了这种自私的本性，以至于我们只想到自己的益处，不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期待别人改变，我们却从来没想到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谁啊？就是自己。多少时候我们期待别人，可是我们却不明白，其实对方对我们也有期待，你想到过没有？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对方的期待是什么，有时候你知道对方的期待，不过你做不到。但更多的时候，你知道对方期待的是什么，你也能做得到，但你却不想去做。自我中心的确是扼杀婚姻最主要的原因。这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显明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这个舍己的爱能够彻底粉碎在人心中那种自我中心的瑕疵。阿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领受这样一个新的生命，那是一个能够胜过罪恶的生命，是能够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的生命。所以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才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这个重新塑造的人。这个新造人，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讲到，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神那个原来那个荣美的形象。换句话说，只要你每天选择在耶稣基督里面按照他的心意而活，依靠他的大能，那么你每天都能够做新造的人。阿们。所以我常常鼓励夫妻们，每天早上起来看到他，不要说又是他，你要说这是新的他。哈利路亚，不但这是新的他，还是新的你。你每天选择在基督里，你每天都能够做新造的人，你能够每天用新的眼光，跟你爸说新的眼光，你能用新的眼光来接纳他，这是一个新的他，就发现每一天你们的婚姻都能够脱离自我中心，能够彰显出神的荣美出来。阿们。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神设立婚姻其实要显出他的形象来，这最基本的目的。第二件事情，神在婚姻的蓝图是夫妻需要领受新的主权。跟你们说，夫妻需要领受新的主权。创世纪2章24节很清楚讲，因此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哇哦，这句话能够解决多少历世历代中国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啊！啊，真的。人要离开父母，哎，这不是一句不孝顺的话哎。事实上，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在旧约的10诫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孝敬父母是诫命当中唯一带的应许的诫命哎。在这里，人要离开父母，不是叫你不要孝敬， 儿子很表明夫妻跟父母之间需要一个主权的分离。不是说我们不再顾念父母，不是，也不是说叫你不要接父母来家里住，也不是，而是说在这个新的家庭当中，夫妻要领受一个新的主权。换句话说，不论是父母是不是跟你一起住，在这个家庭里面，任何的决定都应当由丈夫跟妻子两个人一同来做决定。其他的人，包括父母、皇亲国戚、婆爷姑嫂的意见，都只能做参考意见。跟你旁说，其他人都参考意见了，跟他说都参考意见了。这不是说我们不尊重他们，事实上当我们的亲人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应当接待他们像个贵宾一样。但无论怎么亲，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他们都只是客人而已。这个家庭的主人仍然是丈夫跟妻子两个人，无论任何决定，他们两个人还是必须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其他的家人都应当学习尊重他们的主权。 Amen。 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那我告诉你，婆媳之间就不需要拼命在抢夺这个丈夫或儿子之间那种争权的现象。做丈夫的也不必一天到晚夹在婆媳当中那种两难之苦。当我们真的明白这样真理的时候，能化解多少婆媳之间的摩擦。 Amen。 另一方面，人要离开父母，也代表着我们要从一切家族遗传的黑暗权势当中要分离出来。特别在中国家庭，你知道多少在中国家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多少的怨恨，多少的恐惧，多少的封闭。有时候你在中国家庭里面真的是都是闷得你透不过气来，多少家庭的传统使人心被捆绑不得释放，多少家族中的罪跟黑暗的权势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这就好像亚伯拉罕，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当时在饥荒的时候，他决定到埃及去。到了埃及就怕说埃及因为他的太太萨拉太漂亮就会杀掉他，所以他就说跟他太太说，我们稍微跟别人说你不是我太太，你是我妹妹，骗一下吧。就没想到他太太真的太漂亮，法老王一眼就看上他太太，他说你妹妹，赶快抢过来。结果差点让他太太被法老王玷污，还好最后就千钧一发，上帝把他救回来。哎，这件事情不再发生一次。后来亚伯兰到了南地，这再发生一次。哇，这种什么老公啊，什么老公啊。那不仅发生在他身上，你知道他的儿子以撒也一样啊。到了基拉尔就怕别人说他太太利百加太漂亮，就说他利百加是他的妹妹。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相信亚伯拉罕在以撒长大的过程中，从来不会对以撒说，哎，以撒孩子，将来有一天你到个陌生环境心中害怕，我教你个妙招 OK。 我相信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这样教导他的孩子，没有嘞。但为什么以撒会这样做呢？你就看见多少时候家族多少黑暗的权势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让人心被捆绑。哎，好像瑕疵，你好像就是这样跟着做，无法释放，无法被断开。哎，但事实上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说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家庭都得到一个新的主权了，不再受旧事捆锁了，我们与过去那种家族的黑暗权势要分离了，我们不再受他的捆锁。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看见一切的旧事的锁链可以被断开的，一切家族来的咒诅可以被断开的，一切上一代的伤害可以被释放的。我们不需要继续活在上一代的伤害跟阴影当中，我们不需要。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自由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释放。阿们。旧事已过，一切都可以变成新的。阿们。我们看见夫妻，我们是领受新的主权了，在基督里面一切要被更新。跟你们说，在基督里面一切要被更新，跟他说。第三点，我们看见夫妻需要彼此联合，跟你们说夫妻需要彼此联合。刚才圣经讲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就成为一体。怎么样能够彼此联合呢？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十九节，这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两方面，第一个，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你们，那什么是爱呢？这可以说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不是吗？很多时候因为丈夫送花给妻子，倒不见得是因为爱的表现，只因为若不是不送，那更糟糕。 Alright? 所以什么是爱呢？爱其实不在于你所做的事情，也不在于你所说的话语，真正的爱是在于你所给他的注意力，是你所给他的注意力。你知道很多时候做丈夫的结婚之后那种感觉是跟做太太结婚之后感觉是不大一样。做太太的一结完婚的感觉是呢，那美满生活从此开始的。做先生的就不是这样，做先生的结婚的感觉，哇，了了一桩心事啊，从现在可以专心做我所要做的事情了。那做丈夫呢，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不是说事业不重要，而是神很清楚给我个命令，我们最重要的命令就是爱我们的妻子。请问你有多关心你的妻子？请问你有多注意她的需要？有时候常常听到弟兄们埋怨，哎呀，我的太太真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啊，不知道怎么办。事实上为什么妻子晴时多云偶阵雨你知道吗？多少时候你的妻子晴时多云偶阵雨，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被了解啦。做丈夫的其实正是我们的责任，去了解为什么他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呢？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这教导我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就原文就是知识，去明白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换句话说，这意思做丈夫的要去了解，按照情理，按照知识去了解你的妻子，了解她的需要，了解她的感觉，了解她的个性，了解她的喜好以及恐惧。不但去了解她，而且用心去表达你对她的感谢跟欣赏吧。我常对中年的丈夫说，真的想想看真的，你的妻子为这个家庭真的牺牲了他的青春呢，牺牲他最美好的年日。虽然在爱里这一切尽在不言中，但多少时候一声感谢还是带人极大的安慰的。一个小小的卡片，一声说太太你的菜真好吃，还是带给你太太无限的感动。可是我发现做丈夫的常常就忙着这个注意自己所要做的事情，自己想做的事情，常常忽略我们的妻子。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常常就是婚姻产生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啊。所以刚才哥罗西书三章十九，为什么我特别选这段经文？因为这些经文说做丈夫的不可苦待妻子，我特别选这句。你说牧师我没有苦待他，也许你没有在肉体苦待他，多少时候你在心灵上苦待他。求主帮助我们，你真的明白你那个妻子的需要，他是神所赐给你最珍贵的产业，你有没有了解他，明白他，安慰他。你们，所以跟你旁边的丈夫说，我有个男人说不可苦待你的妻子，跟他说 那第二做妻子呢，要顺服丈夫。所谓顺服不是盲从叫你，是要在主里顺服。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讲了说，在主里这是相宜的，换句话是为主的缘故，是要去尊重你的丈夫，尽力去帮助他嘛。那有一次一位山洞牧师在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就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绑住他。我们听了吓一跳，原来山洞话帮助就是绑住你的，绑住他。做妻子的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责任不是绑住丈夫， OK， 你的责任是要去帮助他，你的责任不是要去改变他，你的责任是尊重他。你知道每次在婚姻问题解答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问题会提出来，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的丈夫呢？这叫 million dollars question， 你知道吗？做丈夫的总是很做姐妹的总是很急于改变丈夫，所以你发现无法改变的时候就变得唠唠叨叨了，不是吗？你要知道圣经怎么形容唠叨的妇人吗？形容唠叨的妇人说像大雨之日连年滴漏啊，滴滴滴滴个不停的。姐妹们，你要知道唠叨跟埋怨永远无法改变你的丈夫，真正的使你丈夫改变的永远是你对他的爱跟尊重啊。所以不要埋怨他，反而你应该多向他说些鼓励的话。你知道在美国我看见多少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对儿女真的是真的多么想维护他的自尊心啊，一点伤他心的话都不愿意讲，总是充满鼓励的话。可是多少妈妈对先生对丈夫那个每句话都十分的刻薄，不是吗？不是早就对你说过讲了十遍还听不懂。不要忘记你的丈夫啊，也是还是等待着你的鼓励跟称赞，就好像你在等待他的鼓励跟称赞一样。事实上我发现其实每一个男人都非常需要女人的肯定，特别是他妻子的肯定。别人怎么说他好都没有你说他好那么重要。所以做妻子你一定要学习看见你丈夫的长处，尽力去帮助他，而不是拼命的向别人诉说他的短处。Amen。 就算你说牧师我已经尽所有的力量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怎么办？两件事情，两件事情。第一个，祷告。跟你们说要祷告，你说哎，只好祷告了。祷告不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OK， 祷告是最好的办法。容许神按照他的方法他的时候在你先生心中来工作吧。神的方法还是高过我们方法的。第一个要祷告，第二个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你的家庭。跟你爸说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家庭。回去读一下箴言三十一章吧，讲到智慧的妇人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在箴言三十一章讲到的智慧妇人的时候，却根本没有提到她的丈夫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换句话说 doesn't matter， 不在乎你的先生是怎么样的先生，好与不好 doesn't matter。当这个智慧的妇人她用喜乐的心用神的爱来营造她的家庭的时候，至终她成为她先生心中的依靠。答案就在这里，不在乎你的先生是如何，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营造家庭，你就看你整个家庭能够被神所改变。 Amen。我们看见婚姻就是丈夫跟妻子彼此的连结，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要顺从要尊重丈夫。当彼此同心合意的时候，神的爱就能够在我们家庭当中彰显出来。 Amen。 弟兄姐妹，一个美满的婚姻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从来不是， 许多在婚姻里面，我们常常只会看见环境，就觉得沮丧跟失望。但我却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环境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你们跟你旁说，环境是可以重新塑造的。只要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我们的婚姻，我们就必然经历神得胜的能力，我们的家庭就能从破碎当中经历医治跟更新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把每一个家庭交在你手中。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婚姻就是你所设定的，要在其中彰显你的荣美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中的每一对夫妻，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来营造家庭，好让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无论现在多么的破碎，无论现在多么的失望，可当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营造的时候，我们就相信那种得胜新鲜的恩膏能够重新充满在我们家庭当中。今天我们的家庭就能够成为新造的家庭。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